Ifwo 教会的家人们，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Larry White，我是这里的牧师中的一员。非常高兴你今天在这里，我要欢迎你们从线上来加入我们的，也要欢迎现在就在现场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今天将会有一个非常棒的时间在一起，所以呢，你要准备好。那在这个之前呢，我有几个报告，这样你好知道我们接下来在B4 教会我们有的活动。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敬拜祷告，我们的敬拜祷告会在10月6号，然后我们的这个注册是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我们会给你发这个电子邮件，这样你可以来注册。我要告诉你，我们真的是有非常棒的时间，我们举行了2次敬拜祷告会，所以欢迎你来加入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是 merge，是为我们的重组家庭。我这个是在10月5号开始。接下来我们有圣经101的课程。如果你想更深入的来认识神的话语，那我们有这一个是大家在一起面对面聚会的这样一个小组。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这个婚姻课程，从10月13号开始。最后，我们有这个阶段式教养孩童的课程，是从10月14号开始。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很棒的事情在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非常的兴奋。我们接下来要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要开始今天这个美好的主日让我们一起低头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同在，为着你有转变能力的这样的存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是我们知道神，你今天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事情。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些时间，你就要做这样的工作。愿你来做极大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神祝福你们。我非常喜欢我们最后敬拜的这首歌。在过去的几周，我们一直说到，我们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网上来告诉我们，你们有祷告需要的地方，还有你可以为神献上感谢的地方。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这样的教会，我们相信祷告的能力。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是在我们最困难、最不容易的情况下，神还是与我们同在。那我现在想要分享一些事情，我想邀请你们，来为这些祷告的要求来一起祷告。那我们中有一位，他想为他的这个兄弟，他在找工作，来为这个祷告，就是祷告我们的神来为他开门，使他能够找到他的工作。那有一些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是要搬家，他们已经把房子卖了，那他们希望在这个 这样一个变化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不同寻常的喜乐在他们的心中。还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女儿是38个星期的怀孕。那他希望我们来为他的女儿祷告，就是在他怀孕的最后这几周，可以一切都能够顺利，然后这个孩子能够非常顺利、非常健康的来出生。也有人让我们知道，他是在以前他有被诊断有脑癌，然后神是非常神奇的医治了他。可是最近他们发现这个肿瘤又回来了，所以他的家人就有这个请求，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再把这个祷告的请求带到神的面前，请神再来医治。那也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他就是有一点抑郁，那也许在他的周围有一些事情发生。也有人他们心中有这样的重担，就是他们在经济上面要能够支持他们的家庭。所以不管是为我所提到的人，还是你周围所知道的人，如果你知道他们生活有重担的让我们在祷告中来记住他们。那也有人跟我们分享说，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现在是从家里工作，使得我每天的早餐和我的午餐我都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吃。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分享，因为他在这个非常动乱的时候，他看见神所在做的事情，然后他愿意投资在家人的身上。那我邀请你来加入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所有这些事情你都听到，你也看见我们的祷告从各个地方来到你面前，为着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人们。如果现在你不管在任何地方，你如果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重担，有的时候我们叫这个说是好像是新的一个哭泣那我邀请你把这个重担或者是这个新的哭泣来交给神，对神说，神，我只是需要看见你，主，你与我们同在，在最不容易的时候，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胜过你的名。所以我们在这里宣告耶稣基督的名你是驱散黑暗的神，你是驱散疾病的神，你是驱散绝望的神，你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和生命。主，我们爱你，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一起敬拜。主，这是很棒的日子，我们在这当中也看见你的工作。主，我们祷告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请你来预备我们的心，把我们所需要看见的东西显示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不管你在哪里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把你的圣经拿出来，然后我们预备好自己来听今天的这个主日讲道。今天在我讲道之前，我需要提到几件事。第一件事，我们下一周要在一起的这个敬拜祷告会， 我们会在一起领圣餐。那我想现在让你知道，这样你可以准备这个葡萄汁跟饼，就是这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领圣餐了。还有第二件事是刚刚 Larry 牧师跟我都有提到，在现场我们其实是有一些人是跟我们在一起的。那我们的同工，我们的这个同工的家人，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一直都是在一起聚会，他们也在做一些工作。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现在在计划在十月份的时候开始阶段式的来开放教会。这样可以让你们逐日来加入我们所做的，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个电子邮箱里面来注意我们将要有更多的信息在这个上面。而且我要特别的来欢迎你们，特别是在我们当中从Bridgeport 来加入到我们当中的。那如果你上星期有听到我们的这个主日讲道呢，你知道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两个教会，就是 Before 教会跟 Bridgeport 教会会联合。我非常期待神要在这当中做的。那如果你是这其中的一员，我们就是想要来热切的来欢迎你。我们非常喜欢神在 Bridgeport 教会和这个社区当中所做的一切。我们也非常喜欢祷告，在祷告中来寻求神前面要带领我们的。对于我们的教会，也是对于我们所在的城市。我非常的欢迎你们，我也非常的期待能够面对面的见到你们。那如果你就是今天加入我们，不管你是从 Bridgeport 教会来，还是你从不管从什么地方来，我想要介绍一下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我们在讲一个系列的讲道，是关于《使徒行传》这本书。我们现在是这个系列讲道快要结束的时候。那这个系列的题目是上下颠覆的世界。那这个题目呢，不是我们从我们现在的文化所取的这个题目，而是从《使徒行传》17章所取的。那里说到这个耶稣的门徒在当时是确确实实的把当时的文化翻转。就是他们这样的来生活，这样的来行事，使得当时的社会整个翻转过来。那在这个季节，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的去影响文化，而不是只是文化来影响我们。所以这就带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其实有一点担心，就是现在是这个文化更多的在塑造我们，而不是我们在塑造文化。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观察到，现在的社会有非常多的不稳定性。 那我们关于这个2020年这一年有多像云霄飞车，我想我们都已经听了很多了，也有很多关于这一年我们开的这种玩笑。那我想大家已经都同意，这个今年是可能是近代的这个历史上极其不稳定的一年，就是环境也非常不稳定，然后各样的事件也非常的不稳定。但是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人也非常的不稳定。我相信你都也观察到这一点，就是人们好像都非常的不安，这个空气里面都是非常紧张的，然后整个社会都非常情绪化。所以我们一方面有这个环境中的不安，另一方面我们有人的不安，就是两个方面都是不稳定。那最近我就在思想这个，那我想到这个环境的这种不稳定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想我们都很理解，就是不管是天气还是疫情还是这个经济还是这个就业市场，不管是这些的，还这个我们还可以继续有很多事情列出来，就是这一切事情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是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那为什么这个人里面也有这样的不安呢？这个人的不稳定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是虽然这个环境的不安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是可以控制的话，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不稳定？那我越在想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就对我越明显，就是我们的稳定和我们的身份有直接的联系。我们的稳定性跟就是在不管在任何环境中跟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从什么地方有我们的身份有直接的联系。那这个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见这个人有这么的不稳定。那这个人的不稳定在上涨，是因为人们他们的身份的来源都在被攻击，因为那些东西现在都变得不稳定了，那结果就是他们就是人就变得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们就可能有非常情绪化的反应，因为有这么多的张力。所以人的这个不稳定性在上涨，因为人的身份在受到挑战。那我觉得我不需要再讲更多的细节，说现在的社会上到底发生什么。那但是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他的身份是来自于这个安全，那现在的事情感觉是不是很安全的？如果人的身份是来自于健康，现在的情况也感觉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如果人的身份是来自于工作的稳定， 现在也没有太多的稳定性可言。如果一个人的身份是来自于就是享受生活，就是或者是看电影，或者是跟朋友相聚，如果你的身份是来自于这些的话，现在也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候，不是吗？我想你了解到我现在在说的。所以人的这个不稳定性在上升，因为身份在经历一个危机。身份在经历危机。那我的希望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环境是混乱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安稳，是不受这些新闻影响的。这是我的希望。就是好像周围在发生各样的非常动荡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却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安稳。这是我的心。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动乱的环境当中，我们有一个不寻常的平安和恩典。那我所知道唯一有帮助的途径是来谈我们的身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经节在《使徒行传》的22章。那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那儿。那《使徒行传》22章实际上是一个故事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1章，所以让我给你一点背景。那这里使徒保罗他受到神的带领，他觉得自己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他在这之前呢，是在小亚细亚，在各地建教会。那他得到这样的启示，是神要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而且同时呢，他也有这样一个深深的知道，就是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有非常的不容易在前面等着他。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他们也都印证这样的事。我们上周有读到，甚至有人来直接把他抱住，就是不让他去，因为他们就对他说，你到耶路撒冷是会有这样这样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你不要去。可是在保罗的心中却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他需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就这样做了。所以他在21章的时候，他就是到了耶路撒冷，他在那里见了犹太人的领袖们。那在那里最开始是很兴奋的，但是他们同时又很紧张了，因为他们知道，因为保罗他决定他要去圣殿，那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将会发生。那保罗他要到圣殿，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呢，就有人是认识他的。那他们都知道保罗，他们知道保罗的教导， 他们知道保罗在整个罗马帝国他所宣扬的信息是什么。他说你知道吗，你这些所做的这些献祭，还有这些你这些所进行的仪式，还有那些你所遵行的律法，他们都不能够使你在神的面前洁净。就是那些事情，他不会成就你以为他们所应该成就的。只有耶稣能够使你重新跟神的关系来修复。那他们知道保罗所宣扬的信息是这样，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在整个这个罗马帝国说这个消息 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你们都可以信神，而且你们都可以跟随耶稣。那他们在圣殿看到保罗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他了。那他们就说，等一等，那个人他不是保罗吗？他在这里干什么？他到这里来，难道他又要煽动更多的人来相信这个神是爱，然后他的恩典遮盖一切，这样的信息？我们不需要更多这样的信息了。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如果人知道神是爱人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息。你不能让人知道这样的信息，所以他们不想保罗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读到，就是当保罗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是去簇拥他，然后他们就是去打他，然后他们其实要准备要杀他。那因为这是在罗马帝国，所以在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千夫长，还有他的士兵。那他们就听到在这个圣殿有这样的一个喧闹，所以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士兵们呢，他们就到圣殿。那他们看见有这样的骚乱，看见保罗在这个骚乱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他们就拨开人群。这个经文说到，他们想要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但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就是动乱跟喧闹，所以这些士兵他们就决定说，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把保罗抬出来。所以他们就真的把保罗抬起来，然后把他带到这个圣殿外面，他们要把他带回到他们的这个兵营里面。然后他们是准备到兵营里面，他们再去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当他们在抬着保罗走的时候，这些人群都还是在拥簇他们，他们还在喊叫。那要到他们营地的时候呢，就有这个阶梯，所以这些士兵就带着保罗上这个阶梯。那当他们上到这个阶梯快到顶上的时候，因为这些人还跟着，那这个时候有一件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保罗在这时候，当他这个士兵在抬着他，他说，我可以对你说一些话吗？或者用其他的话说，我可以在这里有一篇演讲吗？那我跟保罗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在当时那样的情况，我会说你可不可以赶快把我带到这个兵营里面去，这样这些犹太人不会把我杀了。可是保罗在这里说，我可不可以说一些话？特别的是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用希腊语说的。 当他说希腊语的时候，那这个在罗马帝国的这些士兵，他们就非常的吃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抓的这一个人是会说希腊语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是罗马帝国的公民。那这士兵就问出这样的话，在使徒行传21:38，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所以那个士兵以为他所抓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不，他们所抓的不是一个犹太这个宣扬基督福音的这样一个人。而是当保罗对他们说这个希腊语的时候，他们想，等一等，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以为我们抓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恐怖分子。这样的故事你是编都编不出来的。如果有人，你们当中有人有想法说这个圣经好可能是编出来的话，这样的故事是编不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个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在想什么？你以为我是谁？你以为我是埃及的恐怖分子？你这样想的时候，这个当时发生的事情几乎是有一点喜剧的效果。让我来问你，有没有曾经有一些话就是是关于你的，就是好像转了一圈回来你听到，那完全是不是真实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些时候是一些这些谣言，有些时候是一些控告，有些时候是一些完全是假想。就是有些人他听到一些话，他就是断章取义，或者是他听到的这些话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是空白的，可是他就用自己的想法去填那些空白，或者是他们得到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然后这样的事情转了一圈以后回来让你听到，然后你就想什么？人们在说是这样说我的吗？这些完全都不是真的。你可以想到在这个时候保罗他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想，我的这个生活到底发生什么了？就是一方面就是有一帮这样的好像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想要把我杀了，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来去削减他们对这个神的虔诚。另一方面就是有这些罗马的士兵，他们以为我是埃及的这个凶徒的头目。有人真的知道我是谁吗？有人知道我真的身份吗？就是这个甚至会让人感到有一点愤怒。如果有一个这样动乱的环境会是影响到保罗的这个身份的，那这样这个时候发生的故事就是那样的时刻了。可是保罗的身份就完全没有被动摇。保罗在这里说，我有话对你说，可以吗？然后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显示了他的身份跟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这样的安稳。 那让我们一起来读在《使徒行传》22章第一节开始，他是对犹太人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分诉。众人听见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住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所以他在这里说的是说，听我说，我是你们当中的一员，而且不是只是普通的一员，我是在你们当中受了非常好的教育的。然后他接着说，第四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